好，各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诸位有缘啊，大家的法友、法侣、莲友啊，大家晚上吉祥。那么今天呢是29号。本来是在月底，啊，因为明天另有法务呢，所以今天呢提前一天跟大家来做一个第五节的，这个答疑解惑吧，啊，虽然称之为答疑解惑，实际上也是跟大家做一个切磋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凡夫的见解呢，只能说临摹着佛菩萨祖师的这个开示来对接啊。那我们在这里进一步的再针对某一个问题，我们进行讨论，啊，实际上在我们的相互增上作用的因缘中呢，就是每个人都有疑心所嘛，哎，断疑生信，啊，这个解惑，惑的根本烦恼实际上就是怀疑，啊，我们的怀疑心，所以这一点呢是需要我们在每一个问题的。这样的一种听闻中吧，啊，或者是表达出来的这个法境里啊，大家都能够把这个疑惑心给它辅助啊断掉，这是我们的根本的一个原则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不说闲话了，先看这个问题啊。这每次的问题呢，它都是好像换汤不换药。啊，但是呢，当做我们再一次的共修吧，大家在，你看这里讲到说，请问法师，最开始对念佛法门特别有信心，这就是我们修行是要福报，啊，修行的福报在的时候显现的就是这个，每个人都是这样。实际上佛门的戏言也讲到，你看说随着个人阅历的增长，慢慢的就觉得往西方似乎像做白日梦一样。好像没有信心了，请问如何升起真实的、不会退失的信心呢？感恩法师，啊，这是所有佛弟子的通业，我们叫共业，啊，每个人，我记得我刚刚入净土，这刚从东林寺回来，啊，刚刚入净土，这个入心的时候呀。那真的就是非常真切的，每天都充满希望的说，愿生西方净土中，啊，甚至有时候躺在那里，自然而然的西方的这个方向感就出来，好像阿弥陀佛呢就在默默的关注着，非常庄严的在这里，不管是白天黑夜，都是光明遍照的关注着，安抚着，给这个就是真的跟打保票一样，啊，如影随形的这样的一种法喜。那慢慢的，随着我们这个，这里这位同学也讲个人阅历的增长，实际上就是说，在生活中呢，这种烦恼分别心，啊，这个红尘里边呢太重了，浓了，哎，就把我们的道心呢不断的给这个侵蚀，越来越淡，啊，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常说叫加功用行，或者叫做克期取证，啊。乃至要发起菩提心，这一些给予我们的这个开示呢，都是为了针对这个通病而言的啊。当然，这位同修你能够有这样的反省心，也算是不错了啊。就说明什么呢？你看，我们因为修行这个过去的善根，你没有修足、修圆满，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佛法的信心了，我们世间的财富呀。人的地位呀，一辈子你的饮食呀，这都需要什么？都需要加行，就是陪着才有这个福能现象，啊！你如果一味的用， 钱也会越花越少呀，你不赚了就没了啊，这个地位也是一种福报呀，你想着想着就会下台呢啊，吃饭也是这样啊，你真是福报没有了，你就想方设法就吃不下去了，不想吃，撑得不行，胃受不了啊，或者说咽喉这里等等诸如此类，实际上表达出来的就是不足了。那么修行更是如此啊，那有这样的一种反省惭愧心呢，说明这个火苗还在，它就像火一样啊，火苗还在，那么需要我们去加柴，要加火，这样它就不会熄灭啊。那如果说针对这样的具体情况呢，我说几点，一个就是说多行佛事，多培福德功德啊，首当其冲，你比如说布施供养，哎，这个放生印经书等等诸如此类的所有的功德里面，布施一定是第一的。大家不要以为说一说了好像又说供养呀，又是佛门要钱呀，这个舍心能够行出去啊，对我们的凡夫的这种自私贪着心来讲是最有助力的。那么你经过这个舍心，这种虔诚的布施供养能够带来的法喜，它就能满满当当的养足这个质量，这个道性的质量，它就在给上面给不断的充电加油啊，这个功德一定是体现在这上面。特别如果说你有愿力的话，首当布施，要不然为什么佛说六度是以布施为第一？不管我们的宗教情怀啊，这个对三宝的信心，乃至不断修行的这种动力，都从布施中，如法的布施中吸取营养，特别是极恭敬的布施中。为什么叫供养啊？哪怕说我们在世间喜欢做慈善，可是如果我们带着佛法的知见和背景去再去做这个慈善，那么它就功德不一样啊。所以这是一点。二一点呢，就是要观察人生啊，你不能每天浑浑噩噩的，就这么你说的阅历就在阅历中，你一定要观察人生生死问题，无常的问题啊，生死嘛，无常旁边，虽然我们可能日子过得，我看您的这个个人阅历的增长，慢慢的相信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啊，至少是可能是风平浪静啊，或者说这个悠悠哉哉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哪怕呢我们自己的缘分比较好，所谓的很幸福，但是你也要去看看旁边人一直给你严防，这个世间的无常中一直给你严防啊。那我不必，有时候不必自己经历，就从别人的因缘中就要吸取到这个出离这个道念的作用啊，这也是一种。因为你看着别人生老病死，那你想想终有一天自己要去面对，虽然我们每天都活着好像永远不会死一样，一直都活在这种感觉中，我们承认有死亡，说自己相信自己会死，但实际上我们从来不去想我一定真的会死，很少这样去考虑啊。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在打点我永远都不会死这种状态中一直进行的啊。再一个就是说，要对三宝呀，要升起这个当真的赤诚的这种对三宝的功德利益，要升起这样的一种对境的道心啊，出离心，求往生心啊，时时刻刻要围绕在三宝的功德周围。这个真的是不能，就真的是像吃奶的小孩不能离开这个母亲一样的啊。再一点，千万不要忘了要祈请佛菩萨加倍啊。祈请佛菩萨加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对峙这个啊阅历增长，慢慢的就好像没信心的过程啊。你的心越诚，那么菩萨的感应越通，那你的心就会越来越，这个信心会越来越足，哎，这个正念会越来越清明，那就会陷入良性循环。现在的话，怎么说呢，可能你是陷入到一种放麻痹吧啊，忙痹悠悠哉哉的一种状态。希望呢能够每天都是新鲜的把自己的道心洗刷一遍，让它保持新鲜，那么重新呢百尺竿头，在这个反转自己的一个现状啊，把它提起来正念啊。如果 自己有闲暇的时间呢，那就多读诵大乘经典，特别是净土的经典啊，一定能经典中呢也能够得到这个信心啊，心愿的这个真实感会升起来的啊。那你说讲到说如何升起真实的不退的信心，这个不退啊，如果真正要讲不退的信心呀，我们依照着通途的修法，就是在咱们这个世界的修学体系，你要必须修到实性位了才不退信心。这个时间一般就是能达到这个量体量信心的这个质量呢，一定要这个一万劫的啊，要修一万劫，所以你的这个不退的信心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啊。但是也有一种方法确实能够让你相信真的是不退的信心，但是看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信这个不退法啊。这也是佛菩萨祖师们也看过，什么叫做不退呢？只要得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入究竟不退位。你能不能相信相应？哎，所有的修学过程中只要我们进一步而已，努力啊，这就是说在净土中有他力有自力，自力就是要以这个信愿来体悟净土法门的极其殊胜圆满啊。那么不多说了，就这么多，希望呢能对你有所帮助啊。第二个问题是，法师无意识中破了五戒的九戒和十鸡蛋，这个吃鸡蛋没有破五戒啊。咱们光这几期的问题回答的就是这个杀生，如果你受了五戒的杀生算破戒啊。那么假如果你是只是吃鸡蛋或者说吃肉呀，这不算破戒，因为你没有杀生要五缘成犯嘛，啊，而且杀人才犯根本嘛，不通忏悔啊。所以这里来讲呢，九戒你吃了那一定是破了啊，那破就有破的这个因果吧啊。但是你说能通忏悔吗？能通忏悔。五戒里边呢，前四种戒叫做性戒，后一阵戒叫做遮戒，前四种杀盗淫妄呢都不通忏悔。假如果是破了根本哈，那么这个九戒呢是通忏悔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这里无意识中破了九戒了，那你可以去忏悔啊。忏悔的话得清净啊。佛法不是有两种戒，一种是诸恶不作，二一种是做了能悔吗？啊，当然忏悔也是要真实忏悔心，比如说这次忏悔了，把这个破戒的跟佛前一忏悔，每天去拜佛啊，惭愧的忏悔，那么还要发什么呢？悔心，不能光忏悔，就是说再有这样的机缘就不能依然如故啊，依然如故了。这个断这个习气呢确实是很难啊。可是问题是你想想你要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要往生，你要成佛呀，这么难的事儿就让你这么断一下就容易的得到了，那你还是要把这个心地的这个功德利益还要算清楚啊。另外他说，如果受持不住，能否在阿弥陀佛前舍五戒？这个不要轻易说舍戒了啊。虽然我们说有舍戒这个法，但舍戒什么情况下呢？佛的戒呀是给我们五戒最基本的是给我们保人生的呀啊，这是成佛也有五戒来护航的呀，保驾啊。这么珍贵的难得稀有的功德的法，你怎么轻易就说舍呢？你不能把酒舍了吗？为什么要舍五戒啊？所以说一样的舍，这个就想这个酒就不想舍，五戒反而是，你知道这两个一个罪过有多大，一个功德有多大啊，要懂得较量功德啊。再一个，如果说舍戒的话，是在那个听得懂你话的人前，只要能够听懂你的话啊，这么说就舍了。但是呢，舍戒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像我们以前也有开始讲到，那到了命难的时候呢再说舍，不要轻而易举当儿戏一下就啊，守一下守不住了就舍啊，这样的话那就只能说得一点轻而易举的小小的福报啊，希望能够共勉吧。下面问题呢比较系统啊， 实际上系统的问题虽然多呢，往往是容易我们确实没有真正的用心地入那个境，哪怕你曾经体悟过，现在失去了那个心境了，也能够有一些东西是自己能够迎刃而解的啊。那像有些问题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入那个法，相续的一段时间去体悟，那么只是在旁边或者离得很近的这样的去解读啊。你看这里讲到的说，由印祖开示的看经方法产生的疑问，请师父综合解惑。第一个是什么呢？就不是印祖讲到说怎么诵经的开示，这一段很有名啊，就是说你不要想上一个字什么意思，下一句什么内容，然后一字一字的这样去看，哎，只要不起一念分别心，只管看啊。他有这个开示，那么他可能是听到这一节的开示，就说这样无分别的读经方法是要有古人的文字基础才行吧，啊，然后因为现代人已经不懂文字本意了，能悟到吗？比如说一个外国人按音译读心经，跟一个中国人读心经能是一个效果吗？首先这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印祖开示的诵经呀，我们现在叫读诵，读诵啊，实际上读诵跟你去研习是分开的。真正严格的读诵呢，就是印祖说的这种方法啊。你看我们敬业里边也有读诵大乘啊。那么读诵经典呢，它那这就分开了。我们学习经典和读诵经，一个是算是解门了，了解的解，理解的解；一个算是行门了，印祖开示的方法啊。这个行门呢，实际上就是用圣言，就是佛从心地真如法性中称性流露出来的圣言量，让你用心没有一念妄心的去跟它对接，所以实际上就是临摹佛的根本厚德的和合大圆满智，它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反过来说，从功用上，就是从它的作用上来讲，所有的修行法门实际上都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一行三昧了。不管念佛、持咒、礼拜，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是什么意思？就持这一个法，不断的深入，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加工，不断的加工。那慢慢慢慢作为什么呀？就会脱落了，烦恼啊，身心我执就会脱落了。那个这个时候就不了分，不加分别的，就叫一行三昧。啊，所以首先要知道，这个并不是说懂不懂文字古文的意思的悟道的。什么叫做悟呀？悟就是跟解有本质上的差别。解是在第六意识，悟已经戳到阿赖耶识的层面了，要打开阿赖耶识的妄想，这叫悟。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印祖的这个方法，它殊胜到什么程度？你看我们叫修行叫破我执、破法执，对不对啊？那我们破我执呢，就是用佛法来破我的核心的这种执着烦恼啊。那你对佛法产生了执着的时候，它就叫法执。无分别的淡诵大乘经典，在破我执的同时就破法执啊。而且它又叫解行并进，真空妙用。为什么这么圆融的法门叫做？你看，从空的角度来讲，它并不是断灭空。你看，字字句字句句一字不落的分明读诵，一字不落，并不是一个空空如也啊。它一个字一个字就这样诵，那这个就叫表达的是它的妙用缘起的部分，因为它在缘起这个文字圣言呢啊。那么如果从有来，它不是。它是一种假名有了啊，它有来的，说它有吧，它一念都不生，不加分别妄想，所以正好是空有圆融的非常高妙的修学方法啊。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疑惑呢？就是我们的修学境呀，这个修学境太高妙了，我们不懂，我们下意识有思虑习惯了啊，以我为中心的这种妄识攀缘性，一定要去了解、理解乃至正解，那你就入不了这个法。哎，因为这个法就是说直接把根本和厚德智慧加在一起， 来让你去相续临摹佛陀的心地啊，这是叫读诵大乘经典。反过来你也多虑了，你说一个外国人按音译读心经跟一个人读心经能有一个效果，这个不成立。为什么？那你说外国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持咒，为什么持咒有时候感应功德利益反而大，也容易摄心呢？就是我假如果这个印度是外国人，印度是从印度的这个梵音来讲，那我们就是印度人的外国人，那我们现在持咒难道就不起作用吗？啊，所以说外国人假如果他虽然不理解心经啊，不了解心经的意思，那他按照心经的这个音节一直这样持诵下去，那绝对比我们理解意思那要修行速度快得多啊，也高妙得多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咒律我们也不懂呀，他就是人家印度的话，我们最对印度来讲就是外国人在念印度的经呀啊，但是为什么咒语反而是灵感真言呢，更容易得感应道交呢啊，这是一个。二，红海法师说连殊胜加持这样的心都不用起，这不是应有的恭敬心吗？弟子读经时触动之处也会流泪，这样算分别吗？啊，首先你要知道我们讲通常的说加持殊胜，你明白加持和殊胜与否，什么叫做加持殊胜心呢？那什么叫做有为法？我们这种修法它是去向于啥？修无为的呀，是加持是什么呢？就是加工努力持到无我无人无众生的无上法上，这就叫加持。金刚经讲的无我无人无众生啊，什么叫做殊胜呢？哎，就是特殊呀，有别于世间分别对待的，胜出我们世间这个下意识的这种对待执着的境界，就叫殊胜啊，你把这个加持殊胜你首先搞清楚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加进去持起来了，现前已经殊胜了，你还要什么加持殊胜呢？就这样不分别去读经的时候已经就加进去持起来了，就把法啊，还有比这殊胜的吗？所以当然这种时候就不需要这个我们说的有为的带有情见的这种殊胜，那只是一种我们需要的宗教情怀感染力，哎，它是一种缘分中的修法了，不是真修了，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当然你需要这样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凡夫呀，凡夫就要有靠呀，那靠着佛法靠着佛三宝的因缘，哎，大乘经典的因缘，那总比靠到世间法靠到杀道淫妄中强。那这个时候那你觉得说还需要这个触动，还需要流泪善根显法，那可以呀 啊这个情节你可以有啊，但是你要知道这只是一种助力，它只是让我们入根本不动。为什么叫如来呢？就是如如不动啊，这一点也要明了啊。那第三个，我现在读金刚经不太懂，想听听几位大德讲金刚经的视频，是应该听还是不听了呢？哎呦，你这好像还是啊，这意思是在撂挑子一样啊。他听不听的是你的发心。那么我要告诉你，你读金刚经，金刚经确实不是让你用意识去懂的了，不是意识去懂的了。金刚经翻来覆去一直在讲空啊，懂呢我们是属于有为的差别相懂叫懂啊。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想听大德的讲视频可以，因为你没办法入这个法，你的根气不在上而在下，那你当然还要积功累德。为什么上根气也是从下根气积功累德来的？那你就不断的去圆这个法可以啊。那么假如果说你已经就读金刚经完全读得相应了，那很好呀啊。所以这个你看我们印祖呀明确讲过，你在这么读诵经典的时候呢，这是一种高妙的修法。当然说你要研习经典，就是研究学习经典的时候，那么说另择一个法，虽然不能像这样的啊，就是说这极端的恭敬端生摄心，那稍微通透一些通泰一些，但是也要有恭敬心啊，就是稍微比这个稍微放松一点点了，那这个就叫让你去研究嘛，就说你所说的听法也可以 啊 但是千万不能说这两个法本来就是一个是加刑，一个是正刑，你现在就是以一个法在傍另一个法了，有这个之嫌。哎，所以请你在这上面注意一下，就认为是听几句经大德讲的金刚经好像就这个读诵就是不让你听了，那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真的能够前面讲的能够持起来，能够性承担，那就不必听了，因为你已经在金刚境上了呀。你读经读的一念妄念不生的时候，就在金刚经的境界上了，你还要退出来去听干啥呢？对吧？哎，那么假如果说你要去听是为了入这个法，那你就去听啊。现在因为你不能明白，但是目标你已经在这里边了。你光听说金刚经啊，这样那样，你怎么不听金刚经里面还讲到说如法欲者呢？说这个佛法文字呀就像船一样呀，那你坐一下，坐坐的过了船了，到了彼岸了，或者到了河里边快上岸了，你还抓着船不放，那你上不了岸，登不了彼岸啊。所以你说金刚经不太懂，这个意义很好懂，你咋就不懂了呢？这就在经出处就在金刚经呀啊。所以希望呢能够说听与不听只看你的根气有几斤几两了啊，不必说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听的一句半句，然后再对比那个人家讲的，变成看背景、看因缘、看当下的用在哪里啊，不可以说死之牙板，然后以法破法，这样会容易生这个邪执定见啊，这是一个。好，再往下看，第二组问题是说，阿弥陀佛，以前听一个善知识开示，现在的众生由于分别念特别多。念经时随文入观是一个比较摄心的方法啊，就是念经是跟着经文的意境走，这跟印祖开示的好像是有出入，但感觉那个上知识开示的也没错，请法师指点啊。首先我们说一下，善知识也有很多种啊，有这个正德的善知识啊，有这个修德的善知识，有教德的善知识，有悲德的善知识，就是说看这个善知识呢，比如说他的慈悲心很足，他对教法很通达啊，他的这个福报很大，福德善知识，所有这里面我们首当其冲就是要有正德的善知识，就是已经超凡正圣境的印祖就是这样的善知识。哎，所以在善知识的抉择上，那你还要选抉择看谁大，这是有差别相，他的正量大，他的智慧大，他的悲心大，他的境界大，这个有大小的啊，凡圣的不同啊。印祖呢是莲宗的祖师大势菩萨再来啊，那你假如果有出入也要懂得在这上面怎么抉择，对不对？那么第二一点，你说的这个是你自己理解错了，善知识开示的说人家没错，现在众生的分别念多嘛，所以那么你随文入观是一个容易摄心的方法，就是念经的时候跟着经文的意境走。首先你要搞清楚经文的意境是什么，什么叫做经文的意境呢？所有的大乘经典的根本意境都是以大乘实相应为体，没有第二种境界了，这就是经文的意境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晓得你这里这个善知识好像开示跟印祖正好情投意合，没有出入呀，怎么会你觉得有出入呢？对不对？再一个，假如果说你认为说随文入观是随着经文，比如说如是我闻亦是佛在，就跟着他那个，如果你那跟着起观也可以了啊。但是要知道我们说的观的根本观就是这样的，可以说看着经文一念不生，念念读下去，就印祖说的世人但看金刚经变得开悟，实际上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已经圆融三观的，是观法里面的最上乘观法，最究竟观法，就在你完全不知情之间已经入了这个法啊。所以请对这个呢要升起信心，也要懂得这个融会贯通了啊。再一个呢，佛法呢也没有对错的，看适合与否，我们一直讲啊，如果你的心摄不住，那么你先明白义理，先积累这个福德资粮，福报够了再修这个观，确实你要摄心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想说这个 如果啊，这个实在射不出星了，不要忘了还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我们射星是最方便的射星，只要你信愿不退、不杂、不疑惑，哎，真信契愿星一下扎在心里，已经就射住，啊，已经就把这个我们的道业星就射住，成就星就射住啊。所以这一点呢，请明确一下啊。那总归这一组问题啊，我也可以做一个总结，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说道不可解，真正的这个佛法中道实相啊，不是用我们的思维意识解出来的。那么入道之道不可不解，你不要今天听了我了又说弘海法师说什么经都不要听了，那他还天天在讲经。入道之道不可不解啊，所以要听经闻法。那我们就要看自己身在第几层哪个段位，如果你现在入不了道，那你就要入入道之道，就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呢，最后还是要让你要入道，总归入了道以后，那包括一切法皆是道，那么听经闻法也在道中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它本来是一个法，那么如果你这一个法呢，因为我们是分别心，那肯定有前法、后法、低法、高法、渐次法，从低入高，哎，从末入本，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那就看你在哪个段位怎么来就可以，不要把这个原则搞混了，你就不会生用这个法来怀疑那个法的偏见，同时呢也知次第能安忍，懂得这些啊。好，第二组问题是关于念佛计数的疑问啊，请综合解惑。那么第一个，最近碰到一个修行上的问题啊，弟子几年来一直是用十念计数法念佛号，练习了几年以后最近把计数放下了，现在念佛很用力听佛号，感觉佛号念得比以前更摄心了，可最近念佛号经常会头疼，不知是不是因为听佛号过于用力的原因，弟子是不是应该再恢复到十念计数法念佛？感恩法师啊。我想这个头疼呢，因为我也不是佛了，关不到这么细啊，没有这个关的能力了啊。那我只能从教理或者我们的经验中来表达一下，就是这个头痛，一个是有可能像你念佛这个，要么是你修行精进把业障逼出来。那它就是一种业障消业障相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能扛得住，然后借助佛菩萨的加倍信心不退，这个越挫越勇啊，那这样的话那能够得到更好的加持，会过这一关。实际上有一些障碍，特别是四大不调身体上的障碍，最好是提前发出来啊，提前发出来你好修补，你到临命终时或者我们正当要往生的时候他找上门来就比较麻烦，这个叫还债一样，对吧？你平常积累你把它还完了就一身轻了啊。你比如说你正在这个最要命的这个家里事儿多了，身体也不好了，各种事举在一起，他又来要债的时候那就麻烦，应付不过来啊。所以这是一点。二一个呢，也有可能是你故于这个凝思静欲了啊，就是太用这个心力，或者你说的在用力听嘛，听的时候用这个，用我们说用心脑吧啊，可能会太过火的话，有可能啊，就像调情一样，要松和紧要得当啊。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放松，放松呢不温不火的，但是又是如如不动的，把心安在信愿上，然后念佛，安在信愿上，比如说念一句佛号就很欢喜的觉得这句佛号有无量的功德，我持一句就是一个莲花的种子往生的正因，你就不断的以信愿来爱心，然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自然而然这样的啊。有时候确实你这个劲儿用过猛了，突然间又带着这种急切夹杂心嘛，印祖不是也开启过恐你这个心太急切了啊，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一直来是用十念计数法，现在听佛号呢比以前更摄心了，那说明说摄心的效果出来了，那说明你还用得在理啊。那么具体这两种情况呢，你自己依具体情况而行吧啊。 另外有时候我们也会念佛念的会上火呀，心火上焰呀，好像这个确实是有时候就好像向上拔火罐这种感觉。那你念佛的时候可以心系在下盘，盘腿坐着啊，或者走着的就是这么做，可以心系在下盘，观想自己，哎，比如说坐在一朵青莲花上呀，什么这些清冷色的颜色啊，青莲花也可以了，试一试啊，有用了就用，如果没用了就不必强求啊。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开始一下十念计数法，弟子用3+3+4的计数法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句为一组，掐一个珠，掐一圈108个珠，计数108声号，108声佛号，对吗？这是你是在考我数学习吗？算数吗？啊，那10乘以108应该是1080吧？啊，这个我也，你这么一问，我觉得对吧？你这一问对吗？我觉得我还要多一下，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听法有时候也犯这种低谷，啊，就不敢承担。你看，本来就是说信愿往生的法，哎，一听听的自己在那儿往下一琢磨，我就一听说这十句一组，108个念珠，正好1080嘛，加个背个零就好了嘛。但是你这一问就把我给愣住，啊，对的，啊，那么还是念佛时不计数计时间行吧？可以呀，随你嘛。比如念佛1小时，当成佛号5000声，可以啊。你这有，我有点觉得你这是在显摆你自己比较精进啊，或者会用这个方法了啊。你试一下，比如说你1分钟能念多少声，最快的速度啊。那么最快的速度，那就10分钟算下来多少，1个小时算下来多少，那你就把数字放开，按时间算啊。印祖也常说的按钟，就是一钟，那过1个小时。你就等于说念了你曾经试验过最快能念多少声的佛号，就按那个数字来数计算啊。虽然说这1个小时呢是用的你的速度，你也不管它念了多少，只要心在佛号上系住就行，摄心就行，那就按照那个数量来算，那么把它当做每天的功课，这个是不打折扣的啊，不亏的，可以按这么算啊。提问3啊，鼎立法师，今天的课讲到念佛的时候一直意念阿弥陀佛，心里一直想阿弥陀佛，昨天讲十念法，念佛过程中为了摄心不乱要数数，那么弟子念佛时正有此困惑，如果注意力专注在数数，数字就成了脑海中的主要图像啊，嘴里心里念佛，但脑子总在抓数字，怕错了，虽然佛像就在眼前，却觉得自己一时意念佛的形象，一时抓取数字，别跑乱了，终是感觉心不定，有些慌张，祈请法师开示如何用心啊。这个疑惑呀，实际上刚刚我们现在啊每周一讲的那个印祖文操也给开示过啊，就有的人也怀疑说，那我们这信愿念佛，那是先发愿再念佛呢，还是念完佛再发愿，还是念佛的时候发愿啊？说念佛的时候发愿吗？为了一心不乱，这愿是一个心，佛是一个心，不是就成两心了吗？那印祖当时就给他开示了，说你正当在想啊想见谁的时候呢，你在想他，那么你这个愿意见他的心就没在根境上吗？是两个心吗？啊，所以这位同学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当你看你还好像在这里讲到的说，我一直念阿弥陀佛啊，然后我要摄心不乱，还要数数，那么这个时候我又要脑子里啊这个在抓数字，又要念佛，实际上你已经完全不在念佛，你在念抓数字，你在念我要抓数字，我要念佛，就都已经入到妄想境了，这就妄想纷飞生灭刹那，自己还不知啊。真正的说，如果你念佛的时候，你现在现场就可以试一下，就这个计数法，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他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我们你看说的时候我要分开说了，真正你的心投进去的时候它是一体的呀，我们现前只有一念，怎么可能有第二念呢？啊，为什么叫一真法即，为什么叫不二法门？ 正当你念的时候，提起来念的时候，一阿弥陀佛两个就合二为一了呀。你心里完全知道数字是几，而且又分分明明在持佛名号，而且其中还有信愿资粮，滋养。所以这一点呢，可以跟这位同修讲，就是说你入了误区了啊。当你在就是在厘清这些问题的时候，在那设想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一团妄想，你没在念佛啊。如果你投入进去这样去念的时候呢，你仔细去念，放松去念，绝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这个是多余的妄想打出来的啊。另外说，如果一边播放念佛音频跟着念，这样肯定不会记错，此时是否可以专心意念佛像而不记数呢？啊，那我不知道你这个技术，我们建议你啊，如果你实在是技术跟不上，你可以像上面一样按时间嘛，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另外的话，你说一边念佛音频跟着念，我不晓得你这个一边听着念佛音频是怎么一种唱念佛啊。首先是不是念，是在念佛唱佛号呢，还是音乐或者旋律？你现在把这个先搞清楚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听的别的是大德呀或者老和尚们唱的，哎，还会摄心东陵佛号呀。那有的人呢，他就喜欢听音乐配着旋律，有时候还这个跳崖手舞足蹈的啊，好像很欢喜，实际上就纵情去了，这个功德不一样啊。啊，所以说为什么古德道场里面讲传统，我们也叫执持为本。哎，古德或者道场里面祖庭里面有一些传下来的这种念佛方法，它既是不伤我们的气，哎，又包括容易共修头摄心，同时呢也会形成一个就是说弘扬开来的这样的一个好因缘啊，就像我们说上口嘛，所以这些功德它一定是都设在里边的啊。那你这里说想跟着这个唱念，我不知道属于哪种啊，反正总归你真的想，真是有这个习气或者唱歌习气吧，那总比不唱的好，唱佛号总比唱歌好啊。但是呢，如果说你说跟着念佛的音频跟着念的，那的心力肯定是不如自己发出来的念的功，这个心力足了啊。这一点呢，请你注意对比一下，然后自己去取舍抉择啊。那这里后面就讲到了，有人好乐唱诵佛号，有人喜欢念佛，请师父开示这两种方法的异同之处。刚才讲的异同之处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你看你是听的怎么个唱法啊。实际上你看我们有很多古德啊，乃至说舞会念佛法，我这次东宁寺去还听到一个消息啊，说现在我们有时候像我们早晚课或者说祈福这样四句的念法，包括我们说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还都是舞会念佛里面的一会啊，就是说是属于第三会第五会里面都有这个内容这个节奏啊，他们可能是也找到新的资料了，哎，挖掘出来这个了。所以有的人说实际上舞会念佛并没有失传了，至少没有全部失传。那我想想我们现在道场里这种传统啊，一直这样追随下来，那肯定是跟曾经是音节上是有雷同的，哎，有这个哎这个传统这样没有改变啊。所以我建议呢，基本上还是以唱念，就是我们道场里面的共修打佛七后的这种唱念为本啊。啊，如果你实在我们刚才讲你要想喜欢唱唱跳跳的话，那你就去也可以了，听一听，哎，但是总是纵情的状态是不好的啊。好，下面呢是说等于说这个日常功课的内容中啊，这个产生的问题，请综合解惑了啊。提问第一个是说，印祖说过，说急切纷扰，久则惑至失心，请师父详细说一说啊。这个问题呢，他还发了一点大悲心吧啊，大家听一下这位同修他的经历啊。你看急切纷扰就是说急于求成， 急于见效急功啊，马上就想好像念佛念的得三昧呀、一心不乱呀、见圣境呀、入净土呀等等这些哈。那么久或者失心，就是用功太过啊，太过了就是太伤耗心了，耗心力啊。你看上次我们不是讲过这个天王补心丹，那就是道玄律师念佛念的，就在天王殿里边念佛，念的念的神思俱乐，念的就是太过于把心给受损了。哎，毗沙门天王托梦给他说的这个方子，我们现在是天王补心丹啊，你打个百度上查一下，查不出来啊，只说这个功效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什么成分，但是说它的缘起没有。以前我们是也有什么华佗再造丸呀，或者这些都会说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啊，但是天王补心丹就没有说实际上是这么来的啊。那他这里讲到，因为曾经有个法师讲大悲咒一天应念49遍，我那时不知道后果，念49遍，还有念楞严咒等其他，给我累的，现在我也念不了了，心慌高血压，一天只能念400声，再念心慌受不了了。在念大悲咒前，我一天念佛2000到3000，休息日还可5000，有时楞严咒3遍。我希望师父在讲经时把我的事例说给大家听一听，告诉大家要因人制宜，体质年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后面倒是比较中肯的说因人制宜啊，但是你这个前面好像表达的是这是大悲咒的罪过啊，实际上确实可能是你方法不当，要不是你性子急，哎，要不是这个一种盲目精进吧，啊，不懂得持章。首先你看，比如说你看这一天念大悲咒49遍，这说如果是真正的来评价一下，就太少了，一天才念49遍，啊，我也吃过大悲咒嘛，那49遍一会儿就念完了，一天念这个1080遍还可以。这1049遍，所以说呀，你这个方法不对啊，方法不对，你那是不知道后果，是确实不知道后果。念大悲咒呀，我们常讲到的，说你这个，你看在庙里边念啊，那南无赫拉达那多拉耶，南无阿利耶，都跟波浪一样来回这样的，为什么？它是一个抑扬顿挫、起伏换气这样一个很流畅，就像流水一样。哎，水到渠成的，我不知道你这个念是什么念法啊？不过确实你说给我累的现在，但是你说心慌呀、高血压，这也不知道都是念咒念的吗？啊，现在人高血压的人也多呢，也不知道是各种原因吧？啊，也不一定都是高血压，这念咒把高血压念出来了，那你这个人也让人起不了信心啊！这一天只能念400声佛了，是这样的。大家要知道，有的人呢确实是因体质啊，有的人中气足啊，有的人呢他这个本身这个嗓音火候就不够，平常说话还跟没气儿一样啊，所以这个倒是，那你可以心里默念，或以在自己的力量中持平啊。我想你这个还是心确实是可能是太急切了，而导致了自己可能扯着嗓子喊啊，然后又不断的这样就妄想，假如果起来了又这样，反正强行的全身性的投入进去，像强就跟那个打架呀啊这样的一种，那可能会确实会累啊，累出来的啊。实际上呢，真的持大悲咒的功德特别不可思议了啊。我有一次在五台山也是嘛，连续10天，这给大家讲也是真实事啊，连续10天就持大悲咒。那还不是一天，中午有时候困了我还要睡午觉呢，啊，就拿那个，我那会儿有一个大头珠子，后来念这个暗数器嘛，那供了一个小的观音菩萨，就盯着观音菩萨就这么念，就越念越相应，越念越的摄住啊。大悲咒你要持咒，你不是说使劲儿呀，或者要把这个咒怎么怎么样的把它盘的啊有劲儿了，主要是要对咒语有信心了。就一条，观音菩萨从天光净土王如来听了大悲咒顿超八地，你相不相信这个法？就观音菩萨听了大悲咒就从初地直接就登到八地，就这么大的功德。那他怎么登的呢？他也是凭信心啊。 所以我老讲信心好像有点走偏的感觉，实际上我们现在基本上佛教徒就是缺的信心啊。所以这一点呢，不管是念咒念佛以上，一定要以信为机缘啊，一定要以信为机缘。当然你这个发心也是好的，说告诉大家，以免这个要因人制宜，不要像你这样好像受了大悲咒的害嘛。不是的，是你的方法不当啊。可是我要告诉你，还要有信心，尽管方法不当，可是你这样的累的也是消业，持咒的结果也是消业啊。你这个高血压如果说不持咒的话，有可能是三高了，不是一高了啊，你这少了两高还可以啊。那心慌也是这样啊，你个心慌的话可能就重报轻受呀，对吧？有可能心梗呢还会啊。所以这点就是真的要相信这个法，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那么你一定就会跟法越来越相应，而且色身也会越来越好啊。但是这个确实真的凡夫心地中太难了啊。希望呢菩萨加倍，你的身体也能够好起来啊，借机好起来。观世音菩萨提问二法师吉祥，修净土法门诵什么经好呢？我每天上午诵三遍阿弥陀经就很好啊，金刚经、地藏经、普门品，然后就是心经、大悲咒、楞严咒、佛号，还需要再诵什么经吗？感恩。这个问题提的好像你是大家都在觉得想觉得自己很精进吧啊。每天上午诵三遍阿弥陀经，我觉得呢地藏经啊、普门品甚至乃是金刚经都可以舍了啊。如果你实在觉得一二吃不服，不能够专精，这个功德心里没有，那你也可以加一步啊，加普门品也行啊，加金刚经也行，第三经比较长。那我希望你能把佛说阿弥陀经呢多诵，诵它十遍也好啊，背下来在这也持也好。那其他的呢，我建议就是说以佛号为本，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咒，无量光无量寿、那个没有翻译，梵音直接啊就这么说过来就是阿弥陀佛，它也是咒语啊，千万不要以为阿弥陀佛就不是咒啊。所以这一点呢，你这个问题好解决，就这么办吧啊。法师，我每天早上念金刚经一部，宝切土应陀罗尼咒108遍，平时就是念佛号，是不是杂了啊？我觉得你如果诵经嘛，金刚经如果不废哈，也一部也没多长时间，最好能够加上净土的根本经典了弥陀经嘛最短，如果你想内容量详实一点，诵得更法喜一些，我们就诵无量寿经，康僧铠的本子啊。这个宝切陀罗尼经咒哈，我建议哈，如果能舍就舍掉啊。如果你实在舍不了嘛，一天呢，那就把它当做个助行也可以。因为有时候我们修的也是过去跟它有缘，这个习气也很浓，那么放不下又觉得心虚，那可以啊，也可以把它加上啊。但是一定就是说平时就念佛号，那平时念的佛号也要非常殷重的啊，精准的这个，就像持咒和念金刚经一样，甚至更胜的心来对待啊。否则呢就好像会有一种说金刚经是根本啊，这个宝切咒也是根本，那佛号嘛就没事这么念一念，这个容易让你对佛号的信愿大折扣，身轻慢行啊。所以这一点呢，如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下面答几个这个是是或是初学者常有的疑惑啊，请法师挑着答几个。好，我们来看啊。第一个，请义法师一个问题，这是关于素食和荤食的问题啊，吃素吃荤。世间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维生素 B 十二只能从动物蛋白中获得，那么植物蛋白不能提供维生素 B 十二，因此纯素食的人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B 十二，不知经典中有没有关于素食的正知见啊？佛 有没有相关的法指导后人怎样正确素食，或者指点哪一部经典去寻求答案。本人存素多年，有一些情况出现，不知是否与存素不合理有关。目前已经吃不了素食外其他饮食，所以想把素食政治建立一下，多好呀！你吃不了素食外的其他饮食，这就是一种加持啊，这所有天下的杀业都与你无缘，吃素食这首当其冲啊。那么你又想政治间以保以其能够保证色身营养，又能安心修行为盼，感恩法师。嗯，首先我们一定要，你看我们常打比喻啊，这个素食不是营养不好的源头啊，大家一定要，素食里面好多营养。那如果你会调剂，你比较专注养生，我像这位同学他可能专注养生啊，那么已经素食多年了，有一些情况出现，不知道什么情况了啊。因为我们的身体也跟你的作息呀、生活规律呀、你的心情呀等等，你的天资的四大过去的业力果报都有关系了，不是说完全就是因为素食了啊。那反过来素食的营养不好，这个马呀牛呀都只吃素，你能摔跤能摔得过它吗？啊，所以这点来讲的话不可以说这个。至于 B12 我也不知道，我相信应该植物里边也可一定有，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发现或者怎样的一种啊。但是不管什么营养不营养，种类不种类的，我只说一个营养的品质告诉一下，可能你就能够领悟。就算素食和荤食，素菜和荤菜，大家看，你比如说夏天，一样的一盘素菜，一样的一盘荤菜，为什么荤菜会坏得早？你有没有想过？啊，那个有时候苍蝇去叮的时候，一定是去叮荤菜，而不是去叮素菜的。你有没有发现？啊，那么上面苍蝇完了以后生蛆虫呀，异味很重的，为什么都是荤菜而不是素菜？当然不是素菜就不会坏，可是一样的菜苍蝇先去的是荤菜，何以故？这个营养你有没有想过啊？当然我也可以提出来，提出经典里边的开示，佛说叫寒毒蓄怒，畜生被杀的时候就寒毒蓄怒，你要知道这就是营养，这就是荤菜的营养。怎么营养呢？你把那个毒性呀，那种愤愤不平，所有的这些都给摄持过来了。所以为什么吃肉吃的多了，毛孔都会变粗啊，眉毛会连在一起，整个皮肤这个就会变样。为什么？习气摄过来啊。为什么人家兽性兽性习气摄过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所谓的荤食的营养就这个营养，寒毒蓄怒，营养很丰富啊。那你吃进去了，你说能好得了吗？啊，所以我想啊，就这一条就足以证明到底是荤食好呢还是素食干净啊。可是我们世间人颠倒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也做畜生道呀，什么有这个习气，就非要吃众生肉啊，所以就以为那个就成了营养了，实质上满足了当时的愿望欲望了。欲望被满足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神采飞扬的，你要知道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讲讲，能够一直使这个如素，一定要坚持啊。而且并不是说素食让我们现在色身不安啊，这一点误区呢希望能够啊。再一个我也要想想，色身的这个营养的根本从哪里来，是从我们的心地来的啊。你具体现象上你可以调剂的多吃多样化粗粮啊，营养多吃一点，我觉得这个肯定可以调吃啊，多样化。再一个也少吃，不要太贪吃了，最好能过午不食啊。但是同时我也要说，我们一个道人呀，色身固然要保护好了，身安则道隆，但是也不能太过于注重色身，太过于做重色身的极端养生。你看为什么近些年养生的养着养着出来一堆骗子养生啊，最后养生养的差点养死的都有，为什么？就是走了极端了啊。这些年这养生的出来多少呀，现在那些合成的那些什么，或者说提取的什么素呀，合成这些等等，这些说实话的落一堆都害怕啊，还走到民间走街串巷，在那些边远县城里边，就所谓的这些骗老人家很多的 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引以为戒和有一个正知见吧啊。但是也非常随喜这位同学的素食的坚持啊，哎，他也很感恩，哎，说常念红海法师的教授不敢当，但是我们要常念应祖之恩，这是对的啊。啊，再一个就是个是阿弥陀佛，今天学习到红海法师皈依的误区一文，关于皈依默学也一直有一些疑惑，就是说皈依三宝不堕三途，这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吗？比如说今生已经造了堕三途的因，后来又皈依了，就可以不堕三恶道了？是的呀，啊，这个释提还因啊，天主天子本来要堕到，眼看着他自己有了这个宿命通嘛，自己看着天眼能看到他马上要做猪去了，要下堕到猪肚子里面要当猪了，就因为去跟释迦牟尼佛皈依，马上这个业就转了，啊。当然我们的怀疑，这个一心也说比如说今生那么又皈依了就不堕三恶道了吗？啊，他大概觉得说那难道保证皈依了以后再造业，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皈依了以后你绝不会再造三途之业了，如果你真的皈依的话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皈依的这个质量啊，虽然我们怀疑颇多，那你心有没有真正的皈依佛法僧呢，还是皈依到这个移情的分别中？你看他的移情比较多啊。还有一种情形，假如带非常小的孩子皈依，根本不知这小孩以后长成什么样，善根如何，福德因缘如何，或者就是个普通人啊，以致皈依后也要做到各种不如理如法啊，得不得都会多多少少造业，那皈依会不会有加重当事人的罪业之类的副作用，而没有尽力去做到如理如法？皈依真的只是一个形式吗？反之，他真的有让受皈者不堕恶道的功用吗？刚才已经回答了，有啊。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行皈依处啊？因为皈依确实你不堕三途，那我看我们的皈依，因为皈依有时候也是一种结缘皈依啊。好比说有的我们也是皈依的时候看到刚好因缘现前了，那他也凑热闹，或者皈了信誓旦旦念了一堆，也没有啥发心，皈完了以后从此以后跟佛法三宝再没缘，那这个实际上不算皈依，叫结缘皈依了啊。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欲求皈依了，大家要知道现在要为了皈依这儿进山门免票的来皈依的也有呀，真有来了，那法堂也在场的，来了就问说这个这儿将来能不能进寺院免票，那你这个发心你就是，所以我们真实皈依了不堕三途八难啊，真实皈依了，为什么？因为你紧紧的跟三宝围绕在一起了嘛，佛法僧觉净正啊，那你皈依的三宝加倍，至少三宝是干什么的？救苦于三途的呀，三宝佛菩萨都是三途里边去超八就靠皈依的这个业缘功德呀啊，三途堕到三途里面的那些众生，假如他过去有业缘功德，那佛菩萨进去比如说到地狱里面就能跟他发生因缘，这也叫不堕三途呀，拔出根本业缘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皈依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发心如何取决于自己啊。那你这是说小孩子非常小就去皈依，不知道长大后成什么样，善根如何，福德因缘如何，你要知道很小孩就去皈依，他得有多大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不是已经在说明了吗？啊，就像我们出家人也是说童真入道正心出家，那十几岁十七八刚刚长成人，那马上就能够发心出家童真入道，这得有过去多大的栽培啊，你想想。所以我们往往去设想怎么前因后果，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正在进行的事实就是因果呀，他已经显现成说很小就父母能抱到庙里边来还给念皈依跟师父有缘，那你想想多少，不要说抱小孩的父母都不去庙里的有多少呀，对不对？还有傍佛傍法傍僧的有多少呀，抱着小孩到庙里他皈依他哭个没完一会儿都不待的有多少啊，这个差别像，那么小孩能够带去皈依因缘成就了，本身就已经很有善根，再说了就算结个缘在他这一生中也是一种很大的加持啊！实在真实皈依达 不到这个境界，那我们结缘皈依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常态，总比不结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不必多虑，你还要给他当事人什么罪业复原，皈依了就是要三宝加倍嘛，啊，要相信这个法嘛，啊，所以说，希望我们啊能够在这个上面。另外，他还说到说，还有一个小问题，不知有无解。皈依的是一个人的一世呢，还是那个永远不死的灵魂呢？啊，他这样问啊。我告诉大家，皈依是我们的心地，我们这一世就是心地的展现，这一世的一部分啊。你这里所说的灵魂永远不死，实际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心地佛性，这就叫皈依啊。所以我们的心地能够皈的心地断恶向善啊，能够去伪存真，能够从染入净，那这不仅仅是一世的清净，是生生世世的清净，它是一体的，不相妨碍的啊。所以你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说白了也没啥意义了哈。等你诚心皈依了以后就明白了。红海法师有一事疑惑，请求开示。之前听您说过随缘度日，我不明白，在世间生活中，随缘度日和事业追求是不是矛盾？毕竟世间生活需要上进工作，要给自己和家人孩子提供物质生活的基础，没有错啊。感觉无法随缘，怎么无法随缘呀？你给孩子提供物质生活，给家人创造，这就是缘呀。你随着这个缘，就叫随缘啊。那么或者是我对于随缘度日没有理解，反正首先我们要到这因缘所生法，一切法都是因缘的啊。我们只不过是用了佛法的知见，明白了佛法的知见以后呢，在一切因缘中随着佛法，佛法随着，哎，合二为一的起这个正念，这就叫随缘啊。一切的因缘法中你都要拥有佛法的关照啊，不是说什么都不干叫随缘，什么都不干呢，那又叫攀缘。攀不干和偏要干都走的两头。随缘是什么呢？我们最哎呀最这个怎么讲呢，最标准的说一个吧哈。我们常讲到命里有须终须有啊，命里有须终须有呢，不是说破罐子破摔啥也不干，工作生活中啊，什么都以佛法来落实而承担，向善向智慧利益众生，那这不很好吗啊。那么命里没有莫强求，就是付出得不到的就不要烦恼了啊，或者说佛法不灵了啊，是自己没有这个因，那种因就好了，就这样啊。所以我们再把它分开来讲，随缘堕日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个比较标准了啊。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误区了，以为在随缘，实际上在随业啊。比如说你现在听闻到佛法了，你还不好好修，那你就不随缘，因为佛法就是让你皈依三宝好好修行的，你听闻到了然后不上进修，那你就不随缘。因缘已在，你没有随他啊。比如说告诉你，我们这个时代修净土最稳妥最保险，这个缘是第一缘，无上的缘，在末法时期你非要修其他的，还要靠自己的力量啊，然后这辈子也成就不了，还放置净土就不修，那就不叫随缘啊。当然从出世间的功夫上来讲，随缘就是说一切境界来了都能安忍啊，顺了也不上当，怨了也不报，逆的也不抱怨啊，既不去投入也不去躲开啊，这个就叫大随缘啊。能不能入这个甚深的法界境界呢，就看你的本事了啊。这个是就入到甚深的修心地的修行中啊。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各种疑问啊，再挑几个。顶礼法师，我母亲愿意修五个佛法，你们听过五个佛法吧啊，是一个居士讲的法，我母亲和佛教徒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待这个五个佛法？你还问这样的问题，是否是正法？ 早就现在判为邪法了呀，外道嘛，附佛外道一样。而且我去过吉林讲经，这个五个佛法，这个头是吉林的呀，啊，然后他早已经向这个正法的是吉林还是东北三省的，是哪里我不知道，早已经向这个正法的法师们去忏悔道歉，彻底把他的五个佛法给打倒了，自己打倒了。那他都自己打倒了，你还来问说是不是正法啊？五个佛法已经过气啊，已经被破邪显正的大法床法师已经给破掉了啊，他现在又归顺了，他说他要好好修行了啊，依教奉行，依着三宝修学了，不在自己那儿瞎闹了。那一看这还算他有福气，一个呢免于自己没完没了堕地狱和地狱里边出不来啊，二一个呢也没有害人太多吧啊，马上给止住了，那就算是悬崖勒马了吧啊，这个船快到江心了，把漏给补了啊，还算亡羊补牢和为之不晚啊。所以大家这个问题还提得蛮好，因为很多人现在正在也可能有听这个五个佛法了，告诉大家这不是正法啊。这里差不多也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里讲到说阿弥陀佛弟子恳请师父开示一下，很多人在热衷于做三十系念法会，三十系念是净土法门里如理如法的，我们应该去参加吗？啊，这个如理如法啊，并不是有时候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并不在法，在人了，人的知见啊。当然这个三十系念在印祖文操里专门讲过三十系念怎么来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你们听文操，那么学习文操我这就不讲了啊，你了解到三十系念啊。那么做三十系念里面的内容嘛，都是从净土偏净土中做来的啊。假如果我们能真实心信愿纯正啊，这个净土的信仰这个正念分明，那么你这样去，那你不要说三十系念，你可以24小时系念都行了啊，自己这样去诵弥陀经，称名佛号，发愿往生，回向助成他的离苦得乐，这念念都在系念呀啊，这不就好了吗啊。所以说佛法里边的真的是看我们的知见圆不圆，你的知见是圆满的，那么那外道法邪法都能把你都能把它给摆正啊，你的知见是偏的，那么正法在你这儿，你也会把它学偏啊。那我们这里讲到说这个要不要去参加如理如法呢，那你要看具体的情况，看这些人啊，这个法会的现场啊。另外我们讲到说这个顶礼法师，请问佛法中有提到顺心犯太岁吗？啊，这个话你让我讲要得罪人的啊，但是我必须得，为什么呢？因为佛法中没有，民间信仰中有啊，犯太岁啊。但是如果说我要说个讨好话啊，这个说个那个谁也不得罪的话呢，提高一下，从佛法来看，知道它是属于什么由缘由，在哪一层，属于什么法界啊，什么众生啊，那这样的话也无妨啊。但是如果说你就把这当做佛法根本法了，就是外道之见，不可以这样啊。这里还讲到说，弟子学习文超级经典均未见此说法，切思佛弟子是不应参与，那我赞叹你啊，这个都这么去搞太岁顺心了，就没人搞佛法啊。那么另外一点，你也比较有福报啊，你看学习文操及经典，那文操里边不要说讲太岁呀、顺心了，包括那个符，那个叫符什么来着啊，符技法啊，那个灵坛法，你看那都把伽蓝菩萨、关老爷都给真实的请来了，印祖还说这个偶尔的这样啊，大家问问就行了，起信心就可以了，当做方便，不要太执着了，这个风气太好了，那就会坏了佛法啊。所以这一点呢，希望我们都心里有数啊。今天呢，零零总总大概如此吧，就这么多啊。时间到了，那我们在 法喜充满，希望大家能够啊，大家正念分明，一起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闻法啊，我们下次再见。